主啊，用这样的时间可以来安静，来等候。今天我觉得，一进入这个平台，我就感受到作为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啊。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讲到就是说，你作为他的妻，作为他的一个，你不在这个位置上面，就是在这之前说的挺严重的啊，就是不守本位。那么在这个本位的里面的话呢，我就觉得，就是说怎么讲，就是好像也讨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基督的里面，就是有好多，就是心腹，好像是不是有一点，有一点这样的形容，是不是有一点觉得好像有一些，想法啊？那么作为我自己来讲的话呢，就是说，用一种另外一种讲法啊，讲法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就像亚当在伊甸园一样的那么呢，我们作为就是神，就是说在这个里面，神，你就是你在这个国里面，就是你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你跟神的关系就是说是一个何等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跟他同行你在这个里面，你跟他有一个就是说，互动也好，在这里面，非常的美好啊，在这个美好的里面的话呢，那么呢，就是说，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感受到就是仇敌呀，我不知道我说不说得清楚啊，这个要牧者来查验，仇敌他就是嫉妒这一份。在这个嫉妒的这一份，而且在这个嫉妒的里面的话呢，他就是说，他把你抽离出来，就是从伊甸园里被造就是把你抽离出来让你就是离开你真正的家园也好，让你离开你的位分也好，就是。作为妻子离开父母就是也好，还是作为一个身体也好把你抽离出来抽离出来。那么呢，就像我们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平台呀，就是像我从来没有一个这种感受这个感受就是说，你本来就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啊。或者本来你就是他的妻啊，那么呢，有个仇敌他要把你脱离，你是他的妻子也好，你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也好，你是他国里面的一个子民也好，他呢就是把你抽离，就是有一个势力啊，把你从这个位分的里面，作为妻的位分里面，作为基督身体的里面的一部分，还有一个作为，你是他这个国里的一个子民也好，就是有一个力量把你抽离开，就是抽离啊，在另外一个系统，在另外一个系统里面，在另外一个系统，那我们当然他来就是耶稣基督作为新郎，他来到地上，离开他天上的家啊，这都是我觉得这都是新妇特会里面讲的这些内容啊，然后呢。来找他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因为我们是他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这个身体啊，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一个肢体啊，其实这个肢体也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这个关系又是妻子，又是在身体，不晓得多么的亲密，在这个里面，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身体，我都不知道我说不说得清楚啊。就是说，你作为，就是说，把你抽离开，那么就是孤儿或者是孤儿，或者是淫妇也好，或者是孤儿也好，或者你不属于他的这一部分也好，在这个里边的话呢，就是说，你怎么来，怎么讲，怎么来分享这一切啊？这一切的话呢？都是有限的，都是有限的。 那么我就觉得怎么讲呢？就是大题目说成一个小题目，就是一个真儿子的心或者一个孤儿啊。那么呢，我就觉得我进到这个身体的里面，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作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他把我找回来，就像妻子一样把我找回来啊，安置在他这个身体的里面啊，在这个身体的里面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关系啊，就是说是非常非常亲密，而且你除非在这个身体里面，他保养顾惜，他就是来顾惜你啊，就是你每个人。你每个人都是他基督身体，都是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啊，在这个身体的里面，你来发挥你最大的功用，那才是你真正的功用，才是造你的一个发挥你最大的一个作用。可能你离开这个身体的话呢，你所用的一切都是有限的，而是在一种被掳的状态的里面，除非你进到这个身体的里面。啊，就是基督的这个身体，啊，在这个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话题转，我不太清楚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整个周末我想的都是身体，啊，我整个周末，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说什么呢？我作为就是说，我作为他身体的一部分，而且每个人作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我就感觉到这个主人就是耶稣基督，他作为这个身体里的一个头。啊，他是在实际上，他是何等的渴望你们每个人都要回到本位，就是回到什么本，回到这个身体的里面来，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找到你自己，你才能发挥你真正的作用。你不在这个身体里面，你是发挥不了你的作用的，你怎么发挥都是有限的，都是有限的。啊，特别是在这个特定的时候，然后你要回到这个身体里面，或者你要回到你的本位，就是你作为妻子这个本位的里面的话呢，就是说你全部要安得合适在这个里面，啊，找到你自己，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找到你的身份，找到你的价值，啊，找到你在这个身体里的发挥，就像这个约翰，使徒约翰一样。他进入基督的身体的里面，他才能真正发挥这个身体让他所做的事情。你像他写出了约翰福音，写出了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写出了启示录，这都是他在基督身体里面发挥的这个作用。啊，除非你，那么我们这个平台的话呢，你要是不在这个基督身体的里面来，在这个身体里面来发挥你的功用的话呢？你所做的一切，我都说不清楚了啊！这只有牧者来怎么来总结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感受到，就是在这个时代呀、啊，我感觉到有一个仇敌，就是在破坏这个身体，基督的身体，或者是基督的教会啊。作为教会，作为他的心腹啊，他作为教会的一个头啊，那么我感受到仇敌就是一直在破坏。这个身体，让我们即使在这个平台怎么分享，你不是在这个基督身体里面这个分享的话呢，你作为一个外面，就是在这个身体外来分享的话呢，就是说，你总是有限的，或者是仇敌总是有空隙来破坏这个身体，破坏你跟基督的这个关系，就像你跟他是夫妻关系，以至于你没有办法进到这个亲密关系的里面啊。我就感觉有一个仇敌，那么在破坏这个身体的机能啊，特别是这个世代啊，这个世代特别特别的邪恶，已经到邪恶的一种程度啊，比如同性恋啊，我就感觉他就在。破坏这个人的一个机能，让你就回不了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的里面。你看这个同性恋的一个席卷整个全球，整个全球啊，席卷，然后而且还破坏我们的后代，拿这个什么芯片呐、啊、什么的，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来毁坏你的这个身体。基督里面的这个身体，你作为他的心腹进入这个身体的里面，你在这个里面，你才能找到你真正的位置，然后找到这个位置，你在天上才能跟他喝第四杯酒，就是你跟他的这一杯酒， 那么你在这个身体的里面，你作为它的一个肢体，然后这个肢体里面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功用，找到你的命定，找到你自己，找到你的命定，然后你这个人才能真正的发挥你30倍、60倍、100倍的作用在这个里面。啊，我在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啊，做他的一部分，我在这里领受。在那里之后，就感受到耶稣基督，他在拥抱每一位，拥抱你们每一位回来，进到他的身体里面来，他来保养顾惜你，啊，那么在这个保养顾惜的里面的话呢，我们作为一个身体里面，要是你是一个孤儿的话呢，你在这个身体里，你就会嫉妒啊、尊敬啊、骄傲啊，你没有办法在这个身体，而且你还会破坏这个机能啊。那么你作为一个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的里面，你借着他来带领你，你可以找到你自己作为他的妻，或者你可以找到你自己作为他，就是说，我觉得在这身体里面也是他。也是他的国度，爱子的国度嘛，在他的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太丰富了，不是我的装备所能分享的，啊，我就觉得超乎了我这个作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在这个里面来发挥他的一个功用，在这个里面，我看到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的保养顾惜我们每一位。但是我们每一位没有尽到安置在这个身体里面安得合适的时候的话呢，你可能你对基督，你基督对你的一个带领总是有限的，而且在这个有限的里面，你找不到你自己，你除非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可以找到你自己啊，而且在这个里面你也可以找到你的头，就是基督作为。头也好，作为新郎也好，作为在这个国里面的王也好，他在找啊，而且他在这个身体里面，每个人大家都要来，就是在这个不进入这个里面，这个身体的里面的话呢，就是说你怎么样来经历他的丰富，经历他的那个那个荣耀啊，我不知道我在。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说得清楚啊，我们只能把等会把时间交给牧者啊，这样的一个我只是感觉到进到这个身体里面，我就感受到耶稣对这个身体的一个疼惜、疼爱，然后他付出他所有的一切，就是让你进入这个位置，你不进入就是不守本位，作为妻子，但是你在这个进入这个身体里面，好像又有很多的肢体。啊，在这个肢体里面，每个人都在发挥他的功用，是因着在这个身体，基督身体的里面，你不进入这个里面的话呢，我感觉到，大家可能是不是都要进入啊？在这个里面，我也说的不太清楚，求神来怜悯和祝福，好不好？我把时间给幸福大道团。
确实呢，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谢谢你不断的来呼召我们每个人，要成为一个心腹。主要你也呼召的是我们这个群体，也要成为你的心腹，成为你的儿女。哈利路亚！主要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要就求你来怜悯和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自己的一个受造的一个独特，也能让我们看到彼此的，主要我们的需要。转移居我们在你的爱中，转让我们彼此联络的得合适，真的是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愿你在我们的当中能够居首位、掌王权。转也愿孩子真的是能够在一切的事上能够来顺服你的带领，也能够顺服你在我生活和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各样权柄的带领，以至于我可以服在你所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的次序的里面。哈利路亚，主啊，来发挥个体的功效，也来能够吸收你借着身体所供给我的一切的，主啊，这个带领和营养，以至于让我的身量也可以成长，让我们基督的身体也可以不断的成长。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哇，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来爱我们呀，也更是谢谢你这样的来呼召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特别的时候，神啊，你再一次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都必须要回到你的身体的里面，归回到神你最初的起初的创造的心意的里面。是的，神啊，我们为着我们在的过往的这些日子当中，我们很多我们是就是游离在外，我们要来悔改，我们没有这个智慧要来认识你来悔改。神啊，我就求你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候，在这突破的关键的时刻，神啊，你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让我们可以真的是明白我们真正的身份。是的，让我们明白我们神你创造我们的最终的心意，终极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真的有这个力量可以归回到神你的心意的里面。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的。
好，信华在吗？我们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好，我想问一下大家听到他的声音吗？没有。好，那祁荣吧，好不好？可能他的麦有问题。
现在没你，基督你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有彻不透的丰富，都充充满满的存在基督耶稣里。有谁能完全来承载耶稣基督的荣耀呢？唯有一个身体。主啊，这个身体当中有许多的肢体，主啊，我们作为基督的肢体是彼此需要彼此帮助的。愿圣灵，亲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狭隘的个人主义，能够经过十字架进入到身体的这个生活的当中，从而可以经历基督那无限的丰富。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神父代表团的分享和回应，我听到这个孙师母她反复的讲一个词，就是身体啊，就是我理解呢，她是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想法啊？我理解就是说她的这个她要表达的想法呢，跟上周的这个。所讲到的这个本位呢，就是说是有一个补充的意思。上周他讲到这个本位呢，就是说要在心腹的里面找到这个本位，然后呢要在这个本位的服侍，就是要来服侍耶稣自己，服侍耶稣的情感啊，就是要跟耶稣有个人亲密的关系，这个是上周所强调的。那么呢，他今天的这个补充呢，就是讲到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实际上呢，他就是讲到这个本位啊。实际上呢，除了跟耶稣的这个个人亲密关系，这个心腹的本位之外呢，他还有一个身体的本位，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而不是单独个人的一个，只是单独个人的关系，而是在身体之外的一种单独个人的关系。他是要讲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个本位既是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就是心腹的关系，同时呢他也是在身体的里面，这个才是一个本位，圣经里面的，而不是说在这一个基督的身体之外跟耶稣有一个个人亲密关系，这个就不是本位。所以呢，这个他要表达的，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一个双重的本位啊。实际上呢，用另外的一种的方式来讲，可能更加的清楚啊。这就是我所习惯的，就是讲我们的信仰呢是一个立体关系，是一个立体的信仰啊，不是一个一维的信仰。一维是什么意思呢？单线。单线的一个关系，就是我跟神有个人亲密关系，但是就只有这个个人关系啊，就是单线的一维啊，这个是非常狭隘的啊，就是只有一维的关系。那么呢，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你在一维的时候，魔鬼一下子就把你骗了。所以呢，另外呢还有一种偏差，就是平面的关系，只有跟人的关系，没有跟神的关系，这叫做平面的关系，这也是一种一种陷阱。另外一种呢，就是有垂直关系啊，我跟神亲个人亲密关系，但我不在身体的里面，就是一个单线的关系啊。这只是两种的约化，一种呢就是它都是把这个立体的信仰把它转化成为一种平面的信仰，就是只有跟人的关系，没有跟神的关系。 另外一种呢，就是只有跟神的个人关系，没有就是在这个身体之外，就没有平面的关系。所以呢，怎么样才可以同时，大家注意这个同时，就是既在这个平面的这个身体的关系里面，又在跟神的个人的亲密的关系里面呢？那么就是在一个立体关系就有了。因为在立体的空间里面呢，你既可以有一个垂直的关系，也可以有一个平面的关系，它就兼有这两种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信仰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一个立体的信仰。这个是我个人认为是最容易理解的。我自己碰到这个问题是从这个启示，探讨这个启示啊。你看到这个福音派正统的这个派呢，反对先知啊，说没有先知了。他是怕什么呢？他就是怕，他最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单线的，在身体之外你又得了什么启示，在圣经之外你又得了什么启示。他因为害怕这一个，所以呢，他就干脆采取一个方法，就是说他要泼这个脏水，跟一个婴孩泼脏水，没有跟神的个人关系，就平面关系代替了。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经，没有圣灵了。他之所以为什么会这样，他就变成一个平面的信仰，就只有这个水平关系，没有垂直关系了，就是没有这个启示，就是说现在已经没有启示了。所谓启示就是说神个人直接跟你的这个关系啊，跟你说话啊，没有了啊，就只有一个水平关系了。他是担心，他实际上是担心这一个在身体之外你又得了什么启示，在圣经之外你又得了什么启示，他担心这一点，所以他就否认这个垂直这个个人的这个启示这个关系啊，是这样子。但是呢，确实在教会里面2000年的历史当中，他确实不断的存在这一种危险，就是当一个人跟神建立了个人关系，听得见声音了，看得见异象了以后，他就轻视这一种的教会啊的这一个水平的关系，他就自己就活在那个单线的关系的里面了啊，他就不在乎这一个教会的这个关系了啊，确实有这种危险啊。所以呢，但是这两种怎么都避免呢？就是一个立体的信仰，我们同时有水平的关系，也有垂直的关系啊，这样子呢，无论是在关系上面，在启示上面，哎，他就平衡了。所以呢，我们教会走的这个路线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路线，我们就是说要既看重啊跟神的个人关系，同时呢也看重这一个啊平面的这个肢体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启示也是一样的啊，它是一个立体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个立体的启示，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个人的关系是在这个传承的里面，你不可能脱离这个教会群体2000年的传承啊，你直接一个人就跟神建立这种关系了，不会的啊，你只有在这个教会的这个2000年的传承这个集体啊这个传承的里面，你才可以跟神建立这种个人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启示呢也是这样子来的啊。所以呢，我们基于圣经，然后呢，在教会的2000年的传承的里面，我们跟神有一个直接个人的关系，有一个啊直接的启示啊，这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图画啊，用在这个关系上面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用在这里其实我们谈到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呢，都是让我们能够正确的处理个人和群体还有神啊的这个三种的关系啊。三方的关系。那么呢，就是他一个比喻呢，就是枝子和葡萄树啊。所以呢，这个枝子和葡萄树，它其实呢，你不要我们通常就会想到什么这个柳树啊。你看这个柳树的枝子啊，它都是一根一根一根，好像直接跟那个葡萄树联系。实际上呢，我们的是葡萄树，不是柳树。那么葡萄树呢，它就是什么？它枝子。小枝子结在大枝子上面，枝子最后枝子在最后结在葡萄树上面。所以呢，你只有在这个枝子的里面，你才可以跟葡萄树连接，它不是像柳树一样的单线的联系啊。所以呢，你要想到葡萄树它的那个枝子，它是盘根错节 啊，它是枝子跟枝子联系，最后一同联系在葡萄树上。你知道这一个，你要跟你跟枝子联系，最终枝子跟葡萄树联系啊，你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一个双重的关系。另外呢，就是身体啊，圣经里面用的身体，就是说身体和头啊，然后身体里面的肢体啊，你是手脚眼嘴啊，这些都是肢体器官啊，组织部分啊，叫做肢体。那么呢，肢体跟肢体它在身体的里面，而整个身体又在头联系，它通过神经跟头直接有联系，然后呢它跟肢它也是接在肢体里面。如果你把一个肢体从这个身体里面啊隔离了，那么你跟头也隔离了啊。所以呢，所以它就是一个身体跟头的关系，它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表达，这样的一个双层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个比喻，我们通常用的就是拼图啊，整个的这个拼图啊，还有你的这一块啊，这个你要在整块拼图的里面，就是在身体的里面啊。所以呢，它这个它用的这个不同的比喻呢，它实际上它要表达的啊，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是一个立体的信仰，它是既有跟神的个人关系这种垂直的关系，它也有跟肢体之间的这个平面水平的关系。你只有在这个立体的关系里面才是一个健全的，你要是约化到一个平面的关系，你一定不正常了。你要是约化为一个单线的关系，你也不正常了啊！你没有守住本位，你要守住本位的话，就是在一个立体的啊一个关系的里面啊，这是提醒我们啊对这个本位这个观念一个扩充啊，这个本位啊是一个心腹的本位，但是同时呢也是在这个真体的里面的一个本位啊，这个所以这个本位的服饰既是一个心腹的服饰。啊，要服侍这个啊，耶稣基督的情感的需要，同时呢，有在身体的里面啊，要在教会这个身体的里面，你才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种本位啊。这就是我要啊，我所理解的吧。我相信啊，师母她要表达的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啊来分享讲到一节的经文啊，我在分享的时候跟大家讲到一节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12章26节啊，神给我有感动读一下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是跟我们的本位啊，就是说和本位的服事啊是有关系的，跟我们所讲到的这个跟神的个人亲密关系以及肢体之间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系也是有相关的。这个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啊，我们来读一下。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啊，这个经文我们读过，我们都很熟悉啊。但是呢，哎，现在我们再来用一种有一种新的开启，有一种新鲜的意义啊被开启出来。啊，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个经文的这个开启在哪里呢？这个经文的开，我们过去呢，就是我们的重点放在，就是我们如果服侍主，那么呢，天父就会尊重我们。啊，这个是，所以我们服侍主是何等的荣耀，我们会得到天父的尊重。啊，所以呢，这个过去我们是放在这里。但是呢，今天的这个新的开启在哪里呢？就是啊，这里讲到的又有人服侍我，就是服侍主啊。我们对于这个服侍主有新的开启。我们过去理解服侍主就是服侍教会，就是去做事，就是田野的服侍啊，外面的服侍。我们认为这就是服侍主啊。实际上呢，我们现在知道了，就是说这个服侍主啊，它是一个本位的服侍。就是服侍主自己和服侍主的教会，服侍主的殿和服侍神自己啊，就是说他是不同的，他是两个方面啊。所以他这里讲的是服侍主，那么服侍主呢，就包括要服侍主的情感的需要啊，这个才是本位的服侍啊，服侍主的情感的需要，这个才是本位的服侍。而这个呢，就是心腹的服侍，心腹服侍主。他要服侍主的情感的需要，这就是玛利亚服侍。 所以呢，耶稣在这里说，若有人服侍我啊，他没有说若有人服侍我的教会啊，那他有，他也有讲啊。你看马太福音讲到这个什么仆人有十两银子，有五两银子啊，有十两银子，有五两银子，有一两银子啊，他就是说要你忠心，哎，那个是服侍什么教会？啊，他把银子给你，你要忠心的服侍，他回来他要向你，你要向他交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服侍主的教会。他把主的托付给你，你要忠心的服侍啊。但是呢，他这里讲到服侍主，所以呢，他就不只是包括服侍主的教会、服侍主的工作、服侍主的托付，而是包括了服侍主自己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心腹的服侍，这就是本位的服侍。那么呢，这个若有人服侍主，那么呢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啊。他就是教导我们。就是说你服侍神的教会啊，你就要跟神有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啊，主在哪里你也在哪里，你不能够跟他是分开的啊。这个就是强调，就更加凸显这个经文是在讲这个什么本位的服侍啊。所以呢，你服侍主的人，你要跟主时刻在一起，他在哪里你要在哪里，那就是说什么呢，要跟他有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因为在现在啊，主虽然是在天上在宝座上，但是同时呢，这个宝座也在我们的至圣所，就是我们的心里啊。所以呢，主在哪里，服侍我的人要在哪里，就是说你要进到至圣所啊，跟耶稣在一起，有个个人亲密的关系，你才可以服侍主，才可以进入本位的服侍。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服侍啊，本位的服侍加上这个外面的服侍啊，使命的服侍、任务的服侍，那么呢，天父就会尊重你，你会得到天父的尊重啊。所以呢，这个经文啊，就再一次告诉我们啊，这一个啊本位的服侍。当然，这个本位的服侍绝对不只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啊，只有你一个人在服侍，而是说你是在教会群体、在肢体的配搭的里面的啊。大家提醒这一点。那么呢，最后呢，我就来跟大家再读一段这个克莱尔的这一段啊。在67页，在情书的第一卷67页啊，这一个我为什么要读这一段呢？就是还是要加强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心腹啊，心腹本位的服侍，我们要第一步就是要体会耶稣的心，就是他情感的需要，我们要体会耶稣情感的需要。从这里开始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走在第一步啊。所以呢，这一段经文是在67页啊，我跟大家读这一个：你们对我的爱心，你们对我的渴慕，你们对世界和所有诱惑的排斥，让我深深的感动。在一个充满世人作为的世界里，你们就好比来自另外一个星球上的这一个稀世珍品花园，一个从未被人类开垦和居住过的花园。这就是我期待在亚当和夏娃身上渴望得到的。但是那个行毁坏的破坏了一切的美好，它开辟了一条制造腐败的通道。不过在永恒里没有邪恶，一点罪的痕迹也没有。不要和那些凯旋而归的受造物享受永恒，因为他们为了选择我放弃了一切，甚至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的儿子和女儿们，请你们以这种方式进入我的同在，请你们不要再犹豫了，不要再犹豫不决了，让你的心成为我的安歇之所。愿你那充满温柔和爱的仪式使我忘记世人的铁石心肠和无情的冷漠。请你们给我一个安静休息的地方，这是所有受造物本应该给我提供的安息之地。愿你带我进入你心灵的花园，愿你在那里治愈我的伤口，除非你能看见我每天亲眼目睹的事情，否则你无法知晓你的爱对医治我痛苦的心灵有多么重要。然后你就明白，你用寡妇的一个小钱 所产生的影响力会有多大。所以请你务必带着你的敬拜和你新发出的抚慰人的芳香进入我的同在，你属我，我属你，直到永远。阿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开启啊，确实是在上面的上周啊，上几周的开启的一个延续，就是我们若不回到基督的身体，其实我们就我没有进入本位。那我就理解，就是确实这样的，就是所谓的本位，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心腹来讲，你所谓本位就是你应当的位置，或者是你的源头，或者是你出发地，你归和归属地。那我们从亚当造夏娃里面啊，就可以找到这个线索。当然这个线索就后来也延伸到了十字架，就是亚当从亚当身上造妻子，他是从他身上取出肋骨，然后用肉包起来才产生的夏娃。所以呢，夏娃是从亚当身上取出来的肋骨，是从亚当身上取出来的一块。所以呢，这个夏娃的本位其实就是在亚当身上。也就是说这个延伸了以后，整个人类的夫妻其实妻子的本位是在丈夫的身上，所以他不回到身上，他其实就没回到他的本位，这就是偏邪。其实就是这就被称为淫妇，这就被称为孤儿。所以他孤儿和淫妇的本质是没有回到这个丈夫的身体，没有回到这个亚当的身体，因为你是相当于在外面飘荡。其实你只要没回到亚当的身体，其实任何一个妻子，只要你没有回到丈夫的身体，这个身体都是在灵里面的哈，没有回到他的身体里面，这个妻子就是飘荡在外面的，其实就是没有回到本位的。其实你可能在外面任何一个地方，其实你有可能外面很自由，自由的飞翔，但是你其实是已经不自由，你其实回到身体才是最自由，才会是最满足、最荣耀、最有功效、最发挥你的才干、最发挥你的荣耀和恩高的地方，所以也是你的最得满足的地方，同时也是这个身体得满足，这个身体得完满，所以它是互相完满，它是互相满足，它是这个就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真体，肢体进入身体，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葡萄枝连于葡萄树，然后再连于葡萄根，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肢体进入身体，身体连于头。它实际上确实就是一个身体肢体这样的一个功效。我呢就单单的从一个身体理解，单单的从亚当啊造夏娃这个层面来帮我来理解，就是亚当造出的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所以他必须回到亚当身体里面来，他才叫回归本位。他回归了本位，他人生的目标、他的命定、他的满足、他的一切的能力的发挥、他一切作为人的价值和功效才得到最大的、最完美的成就和发挥。所以这个人要有价值，一个人要有想得到价值，你必须回到你的原来的本位。你一个人想要得到最大的满足，你必须回到原来身体的本位，你要得到最大的归属，也是要回到身体的本位，否则你就是漂流在外面的那个流浪儿。其实在漂流在外面，没有归属，没有家乡啊，没有这个源头，也漂流在外面的浪子，这个其实就是孤儿。孤儿的意义，它是表示他跟父的关系，他用孤儿来描述他啊。淫妇呢，他表示他跟这个夫的关系，就是丈夫，就是一个是跟父的关系，他用孤儿来表达，就是你没有回归本位，没有回到身体的话，相对于父来讲就是孤儿，相对于丈夫来讲就是淫妇，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你回到这个本位的时候，相对于父来讲就成为真儿子，相对于夫来讲就是心腹。所以他就是都是在这个回到本位这一个点上，然后得到最大最大的成全，用我们平常所学的所有的术语都可以得到满足啊。你孤儿就变成真儿子了，淫妇呢就变成心腹了，就是在这一个回来，就在回到本位，回到身体，你从哪里出来的，你就要回到那个地方去，你回到那个地方去就成全了，双方都成全了啊，这个身体也成全了，你作为肢体也成全了， 作为主来讲，他也成全了。当然身体呢，他又是通过什么，怎么才叫进入身体呢？他其实就是通过教会，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当你进到教会这个群体，其实就是你进到这个身体里面来。当然就像刚才周牧师讲的，如果你只是一个前面关系，你即便是进入教会群体，他也没有进入基督的那个身体的那个原来你的本位。所以他确实是个立体的，只有立体的他才可以进入本位，他这个就是进入本位的意思。当然这个是我刚才从亚当和夏娃这个肉身这个来理解，其实这个亚当夏娃他是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的婚姻制造的时候，就这个心腹的创造的时候呢，是 copy 了，是完全复制了伊甸园创造夏娃的那个过程。这个是在我们心腹特会里讲的，新妇特会里面有一堂专门讲这个新的受造。他这个新的受造就是耶稣基督在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然后兵丁刺他的肋，刺他的身体，然后从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那这个周牧师是讲的非常细致的，在那里头讲到讲道成肉身，就是离开父母，然后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什么离开父母就是离开天堂，来道成肉身就是道成，离开父母就是道成肉身，然后与妻子联合呢，他其实就是在他先离开父母，然后呢亚当这一个第二个亚当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也是使他沉睡，他沉睡就是他的死，在十字架上死了就是沉睡。所以呢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其实就是相当于从亚当肋旁取出他的骨头，然后呢这个血和水，肋旁流出来的血和水就创造了一个心腹，其实也就是跟亚当在伊甸园里创造夏娃是一模一样的，他完全 copy 这种在灵里面哈，是在灵里面完全 copy 这个心腹是从这儿出来的。所以心腹他也是从第二个亚当，也就是从主耶稣这位新郎耶稣肋旁出来的，他是从他身体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心腹呢，他必须回到他这个肋旁，回到基督的身体里面去，他才可以来充满基督的身体，同时自己又被充满。所以他是双向的充满，双向的满足，双向的成全。所以你不回到身体，基督的身体不得完全，这个是我们上一周上两周开启的。所以如果没有上两周的开启，我都不敢讲这句话，我都不敢讲说哇，心腹不回到新郎的身上来，新郎都不得完全，这个简直是异端。我以前我肯定不敢讲这种，哇，神还不完全呢，神还非要你心腹回来才完全呢。所以这个过去我们就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只是神说神不回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不得完全，或者是我们不回到基督的身体，我们不得完全。我们过去只抓住了一半的真理，现在我们才知道，其实我们不回到基督的身体，不回到原位，不回到本位的话，这个身体它本身也不满足。就是作为基督，作为良人，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它里面就是有空缺。如果我不回来，它里面就空缺一块，这个它就不得满足。哇，我就一下子，这个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就是我们的价值对于多大，就是你的价值感从何而来？是从外面的成功来吗？从外面赚钱来吗？从外面的那个威望而来吗？不是。所以你真正的价值是你对神是那么的宝贝，神没你不行，神没你缺一块，神没有你，就哪怕你一个人，没有你这一个人，他就不得满足，他就不得整全，不得完备。当然这个是我相信，这个神的完备，神的整全是不同层次的完备，不同层次的整全。所以神达不到二人成为一体夫妻的完全，所以里面就缺少一些东西。所以神就是为什么这样翻山越岭啊，饥渴你啊，他要用他的性命要把你换回来，要把他用你用性命要把你带回来，因为他太可想，太渴慕我们，太可想我们，太需要我们。所以这是基督对于我们的渴求，那我们对神的渴求也是一样。我们飞出去的这一块，被掏出去的这一块，在外面无论你怎么流荡，你不回到本位，不回到你的港湾，不回到你属灵的故乡，或者你的生命的出发点，你不回到这个终点，你永远不得满足，你不能成为你之所以为人的一切的丰满。 你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不，这个人一撇一捺，这个人其实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就是一个打引号的人，就是没有成完完全全来成全你作为人的那个伟大的意义。所以这个人是离不开神的，他离开神，这个人一撇一捺就是打引号的人，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啊。人必须跟神相连，必须出自于神，回归于神，他才在叫人，否则就叫一个动物，一个高等的动物，只是一个高智商的动物而已，他跟人这个一撇一捺这个人是不相关的，所以他必须回到神里面来。所以我上一周我记得我参加过一个静坐示威，我那里那边主张同性恋的也好，这些群体也好，他打的字最多的就是 love，达到最多的就是爱。我第一次发现人爱如果不在神里面，那个爱都是罪，你看到没有，连爱都可能是个罪，都是一个邪恶的东西，因为它跟神没有发生关系。所以哪怕是跟神没有发生关系的爱，它里面都可能产生邪恶。我不说每一样都产生邪恶啊，是可能都可能产生邪恶和偏邪。这就是我今天的一点感动，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啊！今天早上听到，应该有声音吧？啊，今天早上听到牧者们的分享和新的大道团的这个领受，就是重新的让我们啊体会，就是回到本位，其实就是回到神主耶稣基督他自己里面啊。这个就让我有想到我们啊在过往这个主日的时候，孙牧师到这个新生堂讲道啊，就讲到这个啊有两点比较。和今天的分享比较贴近的哈，比较接近。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孙牧师自己又再一次讲到这个亚当和夏娃，然后呢和主耶稣基督和心腹是一个完全相同的这样的创造的过程，就是夏娃是从亚当里边出来，而心腹呢是从主耶稣基督肋旁出来。那么昨天呢我们在弟兄聚会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弟兄就分享到说，原来一直在想不明白为什么说啊，神造男造女，在创世纪里说神造男造女，那么不是说造了一个男人，然后啊又用男人的骨头造了一个女人吗？怎么会又是同时造男造女？不明白。那么这次在孙牧师分享过之后呢，就明白了，原来是主神天父在创造这个亚当的时候，就同时在亚当里边有了夏娃和亚当两个人的基因或者 DNA， 然后等到在时机合适的时候呢，从亚当里边把这个夏娃的这个部分取出来，然后称为夏娃。所以这样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神是一个造男又造女这样同时的一个过程发生。所以这个弟兄分享的时候就说，真的是感谢主，就是能感受到神和就是说神创造这个夫妻关系要二人不可分，那么也能体会到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和这个心腹我们是不可分的啊，是完全的是合为一的。就像葡萄树和枝子啊，就像我们做心腹，我们做神的这个被造者，要成为一个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心腹啊，要是从他的肋旁流出的血和水啊，这是真的是感谢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啊，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讲到这个利未记里边所提到的是两只羊，一个呢是在这个要被杀赎罪的，另外一只呢是要被赶到城外，然后去把罪带走。带到旷野。那么同样的弟兄也是分享到这样的一个开启，就是因为我们正好读经也读到这个利未记，就是整个新生堂弟兄姐妹只要是跟随着一同在读经的，一听到这个孙牧师讲到这两只羊，就非常的阿们，就有感受，有体会，所以就明白了主耶稣基督他是自己就兼顾着两只羊的这个功能啊。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在城外被杀，那么我们的姐妹刚从以色列回来，他们也和我们分享他们的见证的时候，也看到图片，也能够看到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被杀的骷髅地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就更加的深刻的体会到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既是那赎罪的羔羊，又是那把罪带走的这个赦罪的这样的阿撒谢勒的这样的一只羊。所以就是真的是神是在借着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机会，不同的这样的渠道，然后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对他的救恩，让我们对他的这个新妇和新郎这样的关系能更加的深切的去体会。所以我就想，昨天我们在又读到了我和小华我们两个人读到了这个克莱尔的情书，是主耶稣基督给心腹的情书。 读到这个情书，我们还是从第一卷开始读，那么越读就越能感受到主耶稣基督的浓浓的爱，就是他是我们每一个心腹都是从他心窝里取出了一个圣洁的生命颗粒，然后主耶稣基督他让我们自由的去飞翔，然后我们自己去选择是否再回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主耶稣基督说他胸口里一个透明的火球，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些心腹的每一个心腹飞出去，然后我们能不能够再回来，主耶稣基督他在期待，他在等待我们，如果能回到他身边，他就得到满足，他就能够重新的成为一。但如果我们选择了沉沦，选择那个魔鬼，选择世界，选择不再回来，那么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是不能够回到天堂。那么在主耶稣基督来看呢，就是他自己不再完全。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他那深深的对我们的那个爱慕，他那说你们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不是在说你是我身上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怎么样一个细胞，或者说会失去我也无所谓，而是一个真正的你，我们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这样的感受。那么我就想看到现在温哥华的春季是非常的漂亮满街的樱花，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很多人的这个房前屋后都种着非常美丽的这个郁金香。那么我们就想到说这个郁金香我们可以去买来，是那种插花瓶那种纯粹的是花，然后带着一根这个枝子插在花瓶里，它可能可以美丽个五天最多十天，但是呢它就会枯萎。而这个郁金香的这个球茎呢，在失去这个花以后它也会黯然失色。我们就不要做这样的一个美丽的郁金香，离开了主耶稣基督这颗球茎以后我们会枯萎，那么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会感到自己失去他的光彩。我们应该留在球茎上，留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这一季虽然可能会枯萎，但是明年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重新绽放。所以我觉得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新郎的关系就这样一个关系，我们要长在他的这棵葡萄树上，我们要做他的枝子，而不能够经常的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郁金香就给我一个开启，就是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他这个根上要扎根，要连在一起。所以神创造我们，神让我们绚丽，让我们开放，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走一遭，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成功和美好。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希望我们这样的美好是植根在他身上，而不是离开他。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阿们，非常感恩啊，听到幸福代表团队和牧者的分享开启啊，连到上一周的 YY 啊，我个人的领受，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里是何等的尊贵啊和独特啊。然后呢，着重在今天的分享，就是我们要回到身体上啊，回到身体上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真的每个人要连于身体啊，我们互为肢体啊，这个关系的这个重要啊。那我们今天在身体上呢，我们主在各方面有很多的教导啊，我们要百节各按其职，发挥我们的功能啊。但是我们要离开了这个身体啊，我们自己靠着我们个人的一个肢体，那就是刚才牧者所教导的，那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孤儿的心啊，或者是比喻心腹新郎和心腹啊，那我们就不是心腹啊。那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啊，我们这我在回想，这个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每个人，我们的老旧的生命，我们都有这个严重的孤儿的心，我们很不愿意连于身体，我们很愿意人在教会里，但我们的心啊没在里边，所以说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我们现在的不平安、 不喜乐，只是在做服侍教会，没有服侍主。刚才周牧师新的给我们开启的啊，这个经文的开启啊，就是说主在哪里，服侍的人也要在哪里啊。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在服侍，在教会里服侍，但是没有体贴到啊主的心啊，主的心是让我们彼此相爱的。我们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但是我们里面是彼此纷争的、增进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对我们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开启。我想我们今天在神教会就是神来做头啊，神是身体，我们是不是在他的身体上啊？这是每时每刻我们都可以检验的。当我们在身体上啊，我们的心在服侍主啊，我们会有感受的，我们里边会流露出了那种平安喜乐啊。所以我今天我回想到这么十多年，我今天在听到这样的信息啊，对我真的是一个新的认识啊，因为我经历过走过来才知道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愿意在身体上。我们愿意自己啊，按照我们自己的欲望所做，按我们自己的那个虚妄那个想的事情再去做啊。但是主说，这个不是在服侍主啊，我们在服侍我们自己啊。那我们今天领受了这样的真理，我们要站在我们的啊位置上啊，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我们今天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神啊是要拣选这个教会，我们在这教会里边，我们彼此怎么来配搭在身体上。所以刚才张传道这个讲到这个郁金香啊，我就在想，我们前一日每个家都买，我都买一个郁金香啊，头几天搁家里啊，非常的美，非常的好，看不出来它不在身体上。啊，但是我们过了一周十天以后，我们看到这个郁金香的这种花的凋谢啊，所以说呢，我们要想到这一点，我们真知道我们不在身体上这个可怕性，我们在身体上啊，我们因为我们相交是一父和他的独生子啊相交，我们这是有连接的，那我们今天时刻要警醒。啊，我们的所做，我们的所想，啊，在家庭里，在服侍里，我们是不是与主耶稣在一起？啊，这个是非常，我从这方面，我个人有一点这样的领受。啊，当我们在身体上，按照我们的知道主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发挥我们的肢体上的功能，那就是何等的蒙福。是主耶稣也何等的喜悦啊！感谢神啊！我想神会带领我们这个整体啊，这个教会，我们在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上啊，我们一同来服侍主。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时刻把这样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借着每位的分享，我也在想，这个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的妻，被娶的一个羔羊的妻啊。当我在灵里感觉到，这些都是要在基督身体里面来做，不在基督身体里面做，你作为他要被娶的妻，你的体会，完全不一样。然后。在这个身，在这个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就是说，你只有在这个身体里面，你才会体会基督是怎么样的，爱教会，爱这个里面的肢体，他的舍命，全部都是在他的身体里面在做啊，在整个的身体里面在做啊，真的是，但愿每一位。都是在借着这个平台，都是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 啊，找回我们的本位，找回我们的儿女的身份，找回我们作为他妻子的身份啊，也作为他在这个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哇，这太丰富了，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好不好？求神继续来开启我们在这个基督身体的里面，我们来分享，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的妻子，还有他，还有我们在他这个身体里面的价值啊。好，那我们